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给我们加力量，让我们能够心里的眼睛仍然被你照亮。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刚才也分享了这个意象嘛，那这个意象以后，这个十字架挖坑，然后硬土变绿洲的意象，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这个撒种啊，收成这个周期。不过我们这里要讲的更深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撒种啊、收成啊，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现在要在新约里面，我们要看到，在新约里面，十字架的教导是应该超过这个撒种跟收割的教导的，因为撒种跟收割这个周期，这教导其实是在旧约的层次，不是说它不对，但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一彰显，我们就突然间发现这个十字架这个功课要胜过这个撒种跟收割的功课。那怎么应用呢？我们现在常常所有教会都要教导大家个撒种啊，要收割啊，信心的种子，然后神必回报。但是我们要应该看到这真理的层次，这个十字架是胜过这个简单的撒种跟收割的，所以大家应该教导这方面。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奉献其实是全能奉献，已经超过了，我在新约里面的奉献是全能的奉献，已经超过了旧约时候讲的各种奉献，十一奉献啊，另外各种奉献，所以我们是全所有的奉献，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到这样的深度，那我们平常所做的奉献心里就更加的喜乐。然后基本上神祝福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奉献，神现在祝福我们更因为我们有背起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这样子。所以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查验我们的动机，说神好像没有特别回报我们，好像收成还没那么好，这个动机也要仔细想一想，就是我们这个认识十字架这个深度要胜过这个简单的撒种跟收割，这样神反而更容易来祝福我们。那从我们这个教会这个 Phase 2新的一轮建造的角度来讲，基本上神就是要借着这个十字架的意象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尽我们所有奉献来建堂，更主要是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让神在我们个人侍奉和生活中来对付我们，使我们成长，我们更好的来建造神家，我想是这样子的。所以当哪一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第二层工期完成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在我们教会会众上面在这一阶段的工作完成。所以属世是属灵的彰显，属灵实际的彰显。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过去这一两年神一直带领我们教会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啊，读经的工作啊，甚至开始教导着各种先知性的恩赐，其实是要借着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带出这个第二期工程的 physical 实际的 building。 所以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想要的工作、想要的工资好像都还没实现呢，可能神要借着这方面训练我们，使我们属灵人成长，等我们到那个地步，这个物质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实现。这些我们刚才讲说马太福音是第六章里面，他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就先操练我们内在属灵人，这些都要加给你。当然操练就是背起十字架与主同工，但时候到了，这些应许神是的和阿们的，他一定会实现的，只是他想实现的时间和方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神如何回应我们的需要。 所以现在就是讲神的供应何时到。我们常常在等，哎呀，为什么现在就需要，昨天就需要，但是神还是没供应。我过去这几年十几年不是持续的撒种吗？怎么还是没有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基本的认识，应该说神的供应是及时够用的。及时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还有吃，明天不一定有，但明天到的时候到了一定有，这是及时最简单的应用。那够用刚好够你今天用，这是最低限度了。有时候好像今天不够用，那因为供应还在路上，所以神的及时跟够用，所以你要理解说神的供应是及时跟够用，你对这神回报祝福你的时间，你就不会特别的在乎，也不会心里很迫切说哎呀怎么还不到，因为你知道神是及时够用。这及时够用不仅指的是我们现在今天够用物质上，而且是为了你能够在信心上更跨出一点点。你想想，如果你明天真的没有钱，神说明天再给你钱，那你信心是不是要在今天用完，到明天早上拿到钱还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是你需要再往前再迈一点点。所以就这么简单，及时够用，因着他要把你的信心像这个一点那种每天一点一点加增。然后第二个问题，人家常常问的就是说神的供应何时到，为什么常常问这问题呢？因为他不太明白神供应的方式。就像我们上一节课也讲到说，有的人说你奉献金钱，神一定是会回报你金钱，种玉米得玉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奉献金钱一定是长出金钱来。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神供应的方式是什么呢？有时神是直接供应，通过肢体啊，周围的人啊，送给你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超自然的嘛，比如说在以利亚时候，乌鸦就叼东西给以利亚吃嘛，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一阵子。但是常常，我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时候，神供应的方式是先赐下智慧，属天的智慧，然后赐给你能力。我们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也讲了，我们得财货的力量是神给你，给你这身体啊，给你这个心智，还有机会，神会创造各种机会，有很多天使帮你开道路，创造各种机会，是这样的供应方法。他先给你，所以你的种子就是神给你的智慧、能力和机会。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开始操练信心，走出去，运用你的神给你的智慧、能力跟机会，去创造一些收入啊，创造一些自己的那种支取这供应，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里要常常在讲的，就是说神常常不按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回应。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常常会失望，因为我们以为神一定要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回应嘛。我现在缺钱，神一定要给我钱，却没想到神已经给你创造智慧、能力和机会，你要用信心走出去创造这个收入。所以是这样子的。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就是其中的应用之一。我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也是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指望神常常用我们所想的方式回应。另外呢，如果你问说神的供应何时到了，怎么还不到呢？因为需要问的问题说，你有没有听到并且顺服神的带领？其实也是回到说，神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回应我们，你一定要再去仔细思想一下，说我到底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听到了有没有去顺服。那在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以外呢，你就可以要持守信心。腓立比书4章6到7节也讲得很清楚，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就会开始回应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心里开始没有平安，开始问说怎么还不到，什么时候到的时候呢？有时是因为我们还没学会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像说的明白一点，就是说你想那些负面的思想，没有坚持支取神的供应的信心嘛，坚持不住感谢赞美，这些凡事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至于你要告诉神一次还是每天都告诉他，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有的人说我只要告诉一遍神就记得了，每次我想那件事情我就感谢他。那有的人说那也无所谓啊，反正神也不嫌麻烦，你每天都再求一遍再感谢他。我觉得见仁见智。我是喜欢一想到我就说谢谢神，这次已经成就了，感谢神，这样也省事。 OK， 我们现在讲到一个我觉得今天最主要的题目之一，就是为复兴而建殿。因为你记得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神说，这个意象中神说惧怕不是你们的命定吗？你看惧怕不是什么命定吗？我觉得神在这个为复兴而建殿这个话题上也给了好几个异梦异象，而且它是很重要的，所以神才会说要借着这个建殿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惧怕不是我们的命定，没有什么比一个简单明了的目标能够使我们教会的会众更加能够操练信心。目标很明确，我们现在要做就是凭信心跨出去。但是在凭信心跨出去以前，神已经有一些异言异梦异象啊，对牧者的感动啊，都完全融合在一起互相印证。因为这个建殿虽然只是一个，不仅是建立灵兰的教会，也是一个那个建筑嘛，这建筑在灵里面是很有意义的，是一个属灵的地标，所以在眼中神也是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这里我只是分享三个异象异梦。在去年7月15号这个异象题目叫建造神的殿，所以7月15号我刚才已经分享了，7月15号其实也暗示完全的恩典，七完全十五恩典。所以我们建堂建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在先是看到一个异象，我前面有一个墨子，然后有一些那种流体的金属，比如融化金属，一直倒进这个 mold 一个模型。这是在祷告会前看到的异象，就在祷告的时候。那我也不太清楚这什么意思，圣灵没揭示。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模型下面这个继续的流下来，分成两道，流进左边一个瓶子，右边一个瓶子。在我前面左边是橄榄油的瓶子，右边是这两个除了有这个金属流到这个模型以外，上面还有两个瓶子倒下来，一个是橄榄油，一个是酒，连同这金属原来是黄金嘛，倒在这个模型当中。然后后来圣灵就说这个金属就是被融，正在被融化的金属就是金嘛，就像启示录21章18节，尘是晶晶的，然后尘也代表耶路撒冷，代表这教会嘛。那这个模型其实就是生命和灵粮堂，所以在这以前，圣灵已经就是让我看到这个哈该书第2章8到9节嘛， 万军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超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我赐平安。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嘛？我想圣经在这里说更深层的意思，其实说银子跟金子也代表我们信徒，因为我们教会是神的殿嘛，那么信徒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的殿嘛，所以这些都合在一起，就说这殿后来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赐平安，我必赐平安。它不仅仅说是一个我们用世上的财富来建造神的，好像挺荣耀神的这个教会的建筑，而是说我们变成炼净的金子跟银子，成为神灵兰的教会一部分，这个殿，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就是这震荡其实神开始要用火来烧，审判用火来烧嘛。然后这个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三节，还有启示录三章十八节。马拉基三章三节指的是他必坐下如炼净的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献供物给耶和华包括我们的建殿，我们被神炼成金子银子熬净了。然后启示录三章十八节也是同样讲，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户主，真正的户主，属灵的户主，因着属灵户主，我们又能够建堂，是一个属世的户主。就刚才讲这个属灵的周期，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不羞辱，又买药，也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OK， 那这个是，所以你我们这个意象讲，我们就看到说神已经在神的计划中，他已经有一个计划，这个二期工程怎么建立，叫会众信心怎么增长，已经有一个模型造出来了。神把我们这炼净的金子再加上这个油、橄榄油还有酒，其实在一般印象中，橄榄油代表圣灵嘛，酒代表神的话语嘛，圣道加圣灵。所以为什么回到说这1865年这一波新的复兴蓝图也是圣道加圣灵。所以你看到现在看到我们教会确实走在神复兴计划当中，所以异梦异象都合在一起，互相的印证对方。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一两年我们教会开始教导啊，装备中心啊，有各种课啊，都是圣道加圣灵。所以你从这些异梦异象你合起来，你就看到说神的国的风是怎么样，那我们教会确实走在这当中。所以这个最后的结论说，这个为复兴而建堂确实是应该我们的目标。我们不仅仅是建这个建筑而已，更加是建造这个荣耀的灵兰的教会。这第二个是个异梦，08年的去年7月3号，我的题目叫做如何操练信心。这个也比较有趣的梦，在梦中一开始我就站在我们教会那个信箱前面，一个一个一个，每个都装得好满，大家都很忙，很多那种活动。然后我的居然是在右边最上角的一个，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这每个邮小小的邮箱没有一个小小的门，好像没有隐私权哦，你有什么东西都看到。然后突然我有一个从贝恩的姐妹，好勇猛啊，从我后面一走过来，就把我信箱中抽出一本书，名字叫做《如何操练信心》。这本书啊，好像翻过无数次，很多很多斗一耳，那整个边边角都卷起来了。那我在梦中我就想说，对啊，我已经读过好久了，我大概也自称说我也有被神训练过了。然后突然间我就听到圣灵说，现在正是你，现在才是你需要学习操练信心的时候。荒年之中，所以神说以前的不算数，现在才是真正要训练我们的时候。当然这贝恩的姐妹代表加倍的恩高，我们刚才讲也说我们的加倍会那个圣道加圣灵恩高会加倍嘛。然后这个我在梦中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隐私权，没有个小门，其实是一个印代表说是一个敞开的信心的一个 那种标志，这也是代表说在教会里面信箱一般是教会的同工。他说代表是说这个一个信心敞开，向神敞开，向世人敞开，那种充满信心的标志，从教会的同工里面开始领导开始。那当然现在是操练信心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不站立，那我们也帮不了别人，跟大家一起扑通摔倒。然后右边最上面呢，右边是也代表拣选嘛。我们上次也讲到审判的时候，绵羊在神的右边，山羊是弃绝在左边，上面就主要是被拣选的。你要为什么在最上面右边一个有一本怎么样操练信心呢？神说你要胜过，做 overcomer， 你必须操练信心，再次操练信心，开始操练信心。然后这个部分以后，我又站在一个波论，就是开会的公司一样会议厅，很长的长方形的桌子在中间。然后我觉得我右手中拿了一个200块的钞票，放在口袋里不敢露出来。刘牧师刚才站在我对面北边的桌子，然后我在想说，哎，我到底我只有一张大钞票，我到底要不要给他？当然，因为是200块，大概不，所以现在幸好是没有是200，不是100块，开玩笑。那我上次在一模一样中也解释过了。这200是代表完全数算嘛，因为约翰福音21章1到15节那种彼得就去打鱼嘛，但打不到鱼了，那个地点大概离岸200步，那耶稣叫他回来，耶稣问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这是荒凉的嘛，没有吃的。然后耶稣就给他策略，把网撒在床的右边，就必得着，他就得着了，因为神讲了嘛。然后鱼一共是153条，你知道在希腊文中耶稣这字加起来刚好153嘛，就得到耶稣自己，而且网都没有破，那个地方离岸200肘，完全数算嘛。所以从单单这个200块，神就是在提醒说我们确实在荒年，他会给我们策略，我们会得到耶稣自己，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这是我刚才讲的。所以基本上这他们200块，200也是代表完全属算，也代表人的尽头嘛。他们开到把船摇到离岸200肘，到了尽头还是打不到鱼。我猜他们在左边，你左边代表气绝，早知道他应该打右边，呵，开玩笑了。我猜是说因为右边离岸比较近，他们是潜水，所以他们应该想应该深水之处打鱼，可能是这样，我在猜。当然也可以说神当场就在右边创造很多鱼，这个也可能，所以这个只是到时就知道，我们会问主耶稣或者问彼得。anyway， 我们在这里讲在说是要神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意象中，在这个会议室呢，会议室就代表开会的地方嘛，只有我跟刘牧师，我来张200块。当然牧师在异梦意象中也是要代表神嘛，然后因为而且他站在北边，北边是神居住的地方嘛，所以神其实问我说 OK， 你藏在，我知道你里面有一个200块，就是你到了你的尽头，最后这尽头的一张钱，你要不要给我嘛？更妙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会议厅是我们跟神相见的地方，是一个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要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要 make your choice。 然后这个长方形也是有意思的，你知道那个圣所是长方形的吗？至圣所是方形的，所以我们已经站在圣洁的地方，神的同在中，在圣所中，还没到至圣所。我看到你到至圣所就站立不稳了，都没有再没有气力抓住这200块，所以神对你客气一点，跟对我客气一点。所以这总之这个梦就是很好，就神面对面问你要不要给出最后一个，因为现在是才是需要操练信心的时候。 OK， 然后第三部分我就坐在一个很大的那种餐厅，餐厅周围是玻璃的墙，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坐下来吃啊，高兴啊，坐在挤得满满的，只有东北那个角落是 用绳子围起来是空的。突然间我发现耶稣站在我的左边，然后我们一起往外面看，因为都是玻璃的嘛。居然发现我三岁的孩子一直在一个跑，一直跑，就像赛跑那跑地，一个田径的那种场地一直跑，哇，好快哦，上上下下，跳上跳下，一直不停跑，我看到好骄傲，我就说，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没有，我没这么讲。然后这个主耶稣就对我说，这也是大家说，你要记住，你们现在不再是孩子，只要你开始做一项工作 ，start a fight， 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坚持下去，把它做完。主耶稣说，我们不再是小孩子，我们要小心选择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们一开始做，我们要把它完成下去，因为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他让我看到我孩子三岁时候在跑的时候，就让我体验说维护一个骄傲的心。他说孩子开始成长，可以跑了。主耶稣是让我们体会说，主耶稣期望我们成长。虽然我们在神的眼里当然还是小孩子嘛，三岁的小孩子，但是他希望我们可以照着他所设的跑道跑，不要停下来，水流不停。所以东北边照样是什么？是右手边的最上面。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那个油箱那个最手边也是东北角最上面的，也是一个操练信心。所以这两个部分的梦又合在一起，互相印证。圣灵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他总是非常周全的，会互相的印证。所以你有时候看到这些异梦异象，你会觉得说神的智慧好奇妙，他给你一个意思，他用无数种方式表达。然后在这餐厅中有很多人在其他的角落吃嘛，在餐厅中代表神的供应，荒年之中神是会供应你的，但是他留出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给得胜者的，是给那些成熟的，期望你成熟的基督徒，不再是小孩子的人留的，大家都可以进荒州，但是得胜者有另外的奖赏。当然另外方面也讲，也就是说圣灵也是提醒我们教会已经是成熟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小成熟刚出道的教会了，所以神对我们的期望也更多，也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必须更小心走在神的当中，包括我们个人的教会都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每走一步都要知道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只做神要我们做的，要不然你做不完，你没法真的胜利。所以在未来这个动荡的时候，就是神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必须需要靠神的恩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突破。现在是需要靠恩膏的时候，现在是知道你有没有恩膏的时候。过去工作很容易啊，钱很多，大家都很容易买房子买汽车，好像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但圣灵的火一炼净，我们知道到底是谁是真的有神的祝福。同样的，这个教会做事也是一样，有钱的时候大家风生水起的，现在钱一少，大家知道说到底神是有没有真的恩膏，因为我们是靠恩膏吸引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任何的，不仅仅是靠那些宣传啊、海报啊、造势啊，这是人的方法，但也有时需要做一些宣传海报，但基本上是你要恩膏代表神的同在，人心才会被吸引归向主耶稣。所以现在是检讨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良机，如果没有真的神的恩膏，做些事情就不会进，事情就会发生。然后第三个意象，我把它题目叫千金万灵魂，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星期啊，7月9号啊，就星期三祷告的时候，我看到意象，我看到很多金币在我左边掉下来，变成一个小金山，所以我就敬拜赞美神，很高兴啊。我以为神说，哦，我要 神要供应我们教会，供应个人，所以好高兴哦。然后我才突然间说，哎，觉得这不是神要说的，因为在我右边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灵魂，就坐在地上，好可怜哦。然后圣灵就问我说，你要选哪一个，给你这个金山哪一个小孩子。当然了，我当然是说，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只能回答说我要灵魂，我也是真的想要灵魂。当然圣灵说 good， 他是说我也是一样，为了这个灵魂，我会给你整座的金山，如果只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小小的灵魂。因为那时候都在讲建堂，建堂唯一的问题，大家最大问题是钱的问题，所以圣灵是说还是回到这个荒年中福音的策略，就是我们刚才讲福音的策略，就是突破的策略。当我们要这个小灵魂要福音传福音要突破的时候，钱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圣灵是让我们回到这福音的策略，提醒我们真正的恩膏就是突破的恩膏，我们所有的事情必须跟这个大使命挂钩。所以在敬拜以后，我就看到这个整个房间好像El Shaddai这个论好像充满了白色的雾，就代表神的同在嘛。但是圣灵却偏偏问我说，你是喜欢这样烟雾缭绕好像神秘兮兮圣洁的不得了的同在，还是喜欢耶稣基督在你当中行走？所以我觉得是现在神要提醒我们这些教会了，说你要这些神迹奇事还是耶稣基督自己在我们当中行走？你要只是想要神的同在呢，还是神自己在我们当中行走？这是我们心态的问题。我想就是一下子就点出这个关键，我们不能仅仅是寻求神啊的同在，寻求这神迹奇事，更重要是寻求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行走，这是更加不同层次更加 powerful 的一个彰显。耶稣基督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解决。所以我记得去年我至少记得我看查我的笔记，至少两次见到主耶稣，咱们当祷告会，估计大家去12月17号是我最后一次导数第二次参加，主耶稣就彰显在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哇，整个人好像一个火柱把我照在一样，就是高摩他有一个一个侍奉，有的人可能觉得少一点，有的人觉得很多，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常常来祷告也有福分的，虽然你不觉得，你觉得浑身发热啊什么，其实很多有常常有这个耶稣的召唤，你都不知道。我这里还分享一些过去这几个月的预言呢。第一个我已经分享过，在8月13号在未来十年中有没有神的恩典，区别将是很大。咱们生活工作学习中有没有神的恩典，你自己不仅仅你太太知道，别人都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神的恩典，非常的清楚，白天黑夜的区别，你要神的同在。然后8月12月17号就是那一天我分享，神让我分享这个信息，因为在这个星期以前，那个星期天我们教会不是凭信心每个家庭花50块让我们作为种子去散花吗？所以那天神就回应了，我把它总结起来说，神说他是爱的神，我们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这些都很好，所以他很喜欢我们信心的给出，这神对我们教会信心行动回应。但是神要提醒我们，在将来的日子，我们这个给的信心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试炼。神要在个人和教会的整体的层次上试炼我们这个给的信心，所以这个操练信心才刚开始。除非我们有穷寡妇的信心，穷寡妇的信心是什么？及时够用，剩下一点点还是仰望神，我们就不能过关。所以这个是荒年的作用，就是真的是试验我们的信心。 所以但是圣灵也鼓励我们，他叫我分享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就医治人嘛，那法利赛人就看不惯眼，嫉妒的想要杀他，但是应该是这个故事。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就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神鼓励我们要有穷寡妇的信心，在这荒年当中有穷寡妇的信心，水流不停，跟随耶稣做事。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在这分享完以后，我们就敬拜啊，牧师有很好的信息，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去主耶稣的召唤，看到有很多人得到膏抹。所以我也知道灵里面觉得2009年是一个非常好，对我们教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也是神会召唤膏抹的一年。然后我最后要提醒大家，是九月份的时候神就让话这个预言，他说我要帮助你所以在荒年的时候神说我要帮助你，这是一个提醒，神确实要帮助我们。 OK， 我这里分享两个见证，就是关于在荒年中找工作啊，寻找方向的见证。基本上要鼓励我们大家在荒年中经历个人经历与神同行，有属灵的复兴，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同在跟丰富，灵里的丰富。所以不要浪费这个危机，不要浪费这个荒年，你在荒年过后就是丰年，你可能又放松下来了，所以你不要浪费这个危机。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宣教中国的意向，这是我07年在上一梦意向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当场就送过来了，我觉得是神为我们这个教会也预备的，很多人预备的。07年的10月1号早上大概5点跟5点半之间，那时候他公司已经在调整，他寻找新工作，他寻求神的带领，但好像没有听到什么神的回应，所以在半梦半醒之间，他好像觉得一切都是黑暗的，突然间有一个十字架出现在中间，刚开始是一个金黄色的光，空空的这个边，看到这个边金黄色，他越看越清楚，这个十字架变成一个实心的一个蓝色的，同时这蓝色当中他开始有波浪波纹出现，然后不得了，在下面又写了四个字，宣教中国。然后再仔细一看，下面又有一个几个注脚，好仆人所以他觉得说当场好像要晕过去，马上就醒过来，不是晕过去，吓得惊醒，说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经历了嘛。当然我就给他解释了，10月1号10代表试炼嘛，1就代表开始嘛，所以试炼开始要找工作了，荒年开始，5跟5点半之间，这些都在往上了，五代表服事嘛，五重指示，三十是代表成熟，可以开始侍奉，耶稣基督30岁出去侍奉，5点半。那五跟五点半之间他记不清楚，其实神也跟他开玩笑，就是在开始出来侍奉了，成熟了开始出来侍奉之间，比方说现在开始要侍奉那起初有黑暗，就是说神还没光照嘛，但是神一定要光照的，因为十字架开始出现，黄色是代表圣灵嘛，蓝色代表神的话语，圣道加圣灵，然后圣灵十字架越来越大，代表他越来越注目耶稣，神在他心目中越来越大，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子才出现。十字架中有波纹嘛，神的话开始在他生命中起风了，进入灵命开始活起来，风开始吹动。所以单单小小一个简短的异梦，神可以说好多话，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心。因为我们上次也讲，在一梦一向课程中也讲，解梦就是深渊跟深渊响应，如果你爱神，你会知道神跟你说什么。所以在这一梦中，他就是神跟他讲得很清楚，他的一生的命定就是宣教中国，白色代表圣洁公义，好仆人当然就侍奉神嘛，宣教中国的圣洁的好仆人。他有些惊醒，甚至醒过来了，就是说他对神这个呼召，对圣灵的说话措手不及。大概他平常 他想的只是说我只要工作啊，却没想到神把他更深的一生的目标跟他彰显。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神回应你的方式不一定是像你的方式。一般人都想着说 OK， 我找工作，先给我工作，然后我工作稳定后我再来想侍奉神。神却偏偏把你一生的命定跟你讲，然后再把这工作给你。我相信神会给他工作，或者开新的道路转行，神会带他进入新的侍奉。这个是，然后神又给他印证，然后他要去上班以前，他拿起一本书，一开始这书一翻开来，竟然其中第一面就写说你是为侍奉神的塑造的，会把他吓一跳。然后再翻进另外一面，其中一个小标题是说接受你的任务。我说哇，这好奇妙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翻书神都会让你翻到他要翻的那一部分。那这两句话是神的两句话，宣教中国恶还有好仆人是两句话，也是代表恶是代表神见证自己。所以基本上我就鼓励他，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十节嘛，就说神也对耶利米讲说，我未将你召在乎中，我也晓得你，未出母胎位分别你为圣，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就是神对他有这种特定的呼召。当然五重之事有很多，他可以选一个。所以神也鼓励耶利米，其实也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耶和华就按手在我的口上对我说，这对耶利米说的，是按手高他的口，因为他做先知性侍奉。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姐妹她下一步就是要寻求神的高抹，因为神没有当场高抹她，所以已经是接受呼召高抹拿出去侍奉。她现在需要被神按手在她口上，类似耶利米去传福音嘛，得恩赐传福音，可能神现在带领他做一个训练嘛。所以我在这里总结，也是对我们在这个荒年中找工作的时候寻求神，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几点。第一点就是说，灵命，当你的灵命生活越是黑暗，越是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因为是黑夜将近白昼将来，他要陪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诗篇23篇。那第二点是我当时起来就是重生来的异梦异象，其实是神的引导，是要带领我们归回神走义路，就约翰福音3章14到18节。因为基本上你是想找工作，神不仅仅是说要给你工作，更要你回转归向他。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神会自己印证自己的异梦异象，神会印证自己的引导，就是说你可以求几个印证，不要只求一个印证，你可以求不同方式不同时候的印证，三个印证，然后一个印证从一个北美来，一个印证非洲来，再一个印证亚洲来，都可以，神都可以做，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因为神要的你是要你寻求他，他不怕你不寻求他，他不怕你寻求他，他怕你不寻求他，他也不是怕，他很痛心。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神的带领，首先的带领表明是神所着重的，并不是有时并不是我们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比如说先找工作再侍奉。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当神真的回应我们的时候，有时神的同在真实是大到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你从来想象中你突然没有听过神很清楚的指引吗？突然间神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指示，甚至是超自然的。那其实当然神的使命都是超自然，因为神的释放，或者说我们平常讲 quote unquote 超自然的，有个天使站在你面前，那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 prepare，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智，说神啊，我要听到你的话。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换工作的见证，也是去年，这是2008年的见证。然后他也决定要换工作啊，6月份他向神求三个印证，然后所以六月底就有一个朋友给他送一个他的 resume， 他的履历表，但是到9月底才开始面试嘛。所以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参加一个类似营会的活动，发现自己的皮包丢了， 他马上就要打电话把里面的信用卡取消，怕别人盗用。好像有两个人把他的钱包送回来，居然发现里面钱包的钱一点都不丢，而且用白纸包得好好的。他就很奇怪说，我本来里面的包那个钱包里面是没白纸，他为什么会包在里面呢？但是后来他这个印证只来了两个半，他已经接到那个新的公司的那种的邀请信了，所以他但是他还不太清楚，所以他继续向神开新的条件了，说神啊，再给我，如果你能帮我找到这个结婚的戒指，大概结婚久了，然后可能自己都找不到，或者是小孩子玩，我不知道怎么发生，我就知道这是印证，这大概是相当难的嘛，因为你我想他第一次发现啊，甚至每次想到都要找一次还是找不到呵呵结婚戒指嘛，所以结果去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晚上，那他的孩子就打电话，因为他去训练嘛，培训说，哎，我在这个卧室的灯台下找到结婚戒指。后来他说他的工资增加 20%， 大概就是钱包里面的钱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写他全名，要不然他都要请客。所以我觉得这个印证也是说，是神特别为这个课准备的。因为那天我去那个小孩子的学习就是班嘛，我前天还在想说，哎，说不定要问他说这个印证有没有实现了，结果第二天我都忘了，他自己跑过来给我打招呼，我就说，哎，这个就是神的印证。结果这个见证多奇妙，我想两个人送来就代表两个见证了嘛，白色也是代表圣洁的啊，神就说这个钱分别为圣，你等候神，所以他说很好。所以这就是说，你这个让我感动的，最感动的倒不是这些细节啊，最主要是说两个半，两个半如果你马虎一点，那种四舍五入就变成三个，不就成了、啊、你不会再向神说，而且工资又多20%，说不错不错，他心里还是不确定，说明这个是个寻求神心意的弟兄，说因为他我想他是一个 engineer， 所以大概很严谨，两个半就不是三，所以很好啊，所以神就对他认真，神也给他认真嘛。所以我知道有人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哦，印证一个半他就觉得不错了，差不多了，他就说神答应他，所以神也说半个不算，所以再给他一个新的。而且我觉得找的在这个灯台下找到这个结婚戒指，这好奇妙啊，我想神也会再次祝福他的家庭，因着他寻求神，他要祝福他家庭，重新跟神立约。然后我想他太太不仅是因为找到这个结婚戒指高兴，跟工资 20% 也更高兴，这是双重的祝福嘛，而且是孩子找到了，大家都有功劳，所以太奇妙了。你想想为什么这孩子会找到呢？肯定是圣灵感动他去找到嘛，要不然平常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找床旁边的卧室那台在找，他找不到，小孩子竟然找得到，所以这好奇妙，就是神他确实知道这个戒指在哪里，他也让他的孩感动他孩子找出来，没有别的解释了。 OK， 在这个荒年中的策略快要结束以前，我要稍微提醒大家说，为荒年中的动荡做预备，这个话题是很重要的。有很多的预言啊，异梦异象都会说，特别是在美国地方，这个不法的行为会因为贫穷的增加就会增加嘛，这是肯定嘛。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很多地方开始有一些抢劫啊，那个进入屋子偷东西啊，增加，而且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大城市当中，这个要增加，所以我们不仅要带导，我们要小心居住地方，也是有所准备。天灾也会增加，我们已经在神的审判中已经分享过，地下火山将吐花，就说世界已经进入这天灾人祸。当然从这个我们代祷的角度来讲，我们祷告神会听，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这从神的角度来讲，当你进入这个审判的时候，当他不能再容忍的时候，这些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改变方向了，我们没法再阻止神这个发生在某些情况下，但是我们求神怜悯，也求神给我们力量， 为别人代祷，那些早日悔改，减少这个损失，这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你应该准备一下，说这个紧急的用品啊，食物啊，然后三天啊，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看你车库多大。还有，你是不是想帮助周围的人？所以我现在每次到 Costco 我都多买一箱水。啊，这些是有备无患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很怕死，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属灵的周期是什么，而且神已经有警告了。我们只是这些其实花的钱不多，而是花一些时间而已，比较麻烦，大家都是比较有时间，钱不是问题，不过现在荒年之中可能也是问题。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想一下，当然是最好不要用，但是真的要用你就知道什么。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祷告，不是什么好像听得很不属灵，这不是的，这才是信心的表现。我们明白知道神要做什么，特别我们要为加州祷告嘛，所以我们知道加州也是很多地方很多事情神也不喜悦嘛，不喜悦到最后如果不悔改当然是有审判嘛。所以06年的时候我在祷告，神说未来要有一个六级的地震要祷告，所以我就刚好在教会祷告时好像米歇尔在，我们也为他祷告，就过一阵子好像真的是发生六级的地震，不过是在 Bakerfield， 刚好在 LA 跟 San Francisco 中间，所以大家都没什么事情。所以我一直神也一直给我一些应许，说未来这几年不会有地震，如果我们继续做这事情，因为做全地转化，各个教会合一，这个地震不会发生，因为我对传福音也是一个阻拦。但是既然在11月19号去年的时候我又在做这个梦，这个就是在 Google 上面的地图，就是从 San Francisco Manes 好像是80还会以80要上到101回到这个中湾南湾的地图，我在个黑夜中或者凌晨黑夜中我站在这个桥下，发现这个高架桥已经 corrupted 倒下来了，所以以后你要去 downtownShopping 要小心。这是从 Manage Highway 80要上了 101， 那个有一个叉加强，我就站在它下面发现它断了。所以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因为我们可以祷告，或许神怜悯还是会避免，我只是说现在是到了这个时候， You have to be careful有一次我在敬拜时候，神突然间叫我站起来敬拜赞美，同时按手在我的房子墙上，就过一阵子就好像一个小地震就来了，那忘了什么时候。后来我就是赶快发 email 告诉所有的朋友说，我们按手求耶稣就宝血遮盖我们所住的房子啊，要不然真的有地震，你这个 mortgage 没付完，那你不是破产那怎么侍奉神嘛？所以这是也没见证，所以我们就是要该做的事情还在做，不要以为自己真的真有信心，谦卑照着神的引导，为我们的周遭的环境祷告啊，家人祷告啊，也要做一些自然的准备，要心里要在准备嘛。神不是说不要在灾难来以前就要把我们提到天上，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经历彰显神的荣耀。OK， 在结束我们这个第三讲以前，我要跟分享一下，大家分享一下圣灵对2009年的勉励。其实这是在去年12月1号就写的，然后我那天我就是突然间就有这感动把它写下来，后来我觉得看了，我觉得说是对我们2009年啊个人教会都有一些勉励，所以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听。这个已经分享给在祷告会啊，分享给教会的同工领导人听了，所以基本上神是这种英文啊，就把它翻译一下，就是神说我的孩子们要起来为复兴做预备，当然我们也只指望圣灵会这么讲，那我们为复兴做预备，说我们正是为这样的时候而出生的，我们被召，我们坚持把握住我们的信心，只要再一点点复兴就会来到嘛。啊，我们的所有的奉献啊，我们的忍耐都不是白费的，神会答应我们的呼求嘛。神说他很 吹酒宝贝我们的眼泪啊，我们每次失望后他要再重建，所以他要我们告诉世人做见证什么是信心，就像我们刚才讲未信现在是超验信心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奖赏就会到。他说他看到我的子民啊东倒西歪啊在路边啊，就是因为这个荒年很多人倒下去嘛，甚至快要死亡嘛，神说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my children， 他就说做一些事情，不要袖手旁观，不要让别人死去，而是要给别人就希望他们活下去嘛。他希望万人都得救，you know? 他说圣灵要浇灌众人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在他的子民当中现在非常接近。我们也分享在神的复兴中分享未来五年将是非常荣耀的。神说聚集我的羊，为他们并且教导他们我的道路，就是为复兴聚集我的羊，教导他们复兴的路。神说你现在还站着，就是我们现在还站着是因为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典，我们现在还有个家，还有一些小钱，还可以上课侍奉，是因为神过去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现在是要把这恩典传出去给别人的时候，就神给我们这些祝福的原因，不是让我们在旁边兴奋庆幸说自己还有一点东西吗？然后他又在讲说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不再是小小的事工了，而且你有一个求我神国的心，我是非常的满意。但是不要停止，继续的在信心中行走，继续的爱给予啊，继续的建造啊，继续的做我要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忘记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好的良善的你继续在做，有效的你继续在奉献，继续不要停，水流不止，就是回到这水流不止的这个神的忠告。然后神说这样我就可以加增你的恩膏，恩膏是在行动中加增的，祝福啊，我的神的杯的份啊，然后奖赏啊，我们里面的光，我们里面这个光是我们属灵人生命对真理的认识，对神这个本性的认识，在灵界里面看来是光 Light。 神说我是光，你一有神的生命，你的属灵人又会放光，鬼看到你都走远，他不会跟你，因为他知道你有这个 authority 权柄。所以基本上这个圣灵回到这个复兴的话题，他说我心里最想的就是看到我子民中的合一嘛。他说你要改变这地图需要所有的教会，但是他也说不要失望，轻易失望，我的教会最终而且能够会变成合一的教会，因为神自己要动工。我们现在还看到即使是北耶路的教会还是不是完全的合一，我们也在神的复兴中讲到什么是合一，所以神时候到，神会做成这样工作。但是神说先准备你自己的心，然后我就会告诉你怎么来合一。我们心里面真的就像我们在第一堂课分享，真的是想要这个合一，我们不是就是说想要但是没有也无所谓，反正我自己很忙，我是真的想要，神就会真的动工。神也说把你让别人看到你心中的光，然后他们就被吸引，你要真的从来的 revelation 启示真理，别人看到就会被吸引，你要真的有神的光，别人也会被这光和里面所神给你的恩膏吸引，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合一不是一个教会的事情，是所有教会的事情，而且是神自己的事情，神要做成这件事情，神要亲自做成这个合一的工作。神说再一次谦卑你自己寻求我，我就会告诉你合一的道路。所以说让过去啊，鼓励教会个人都让过去成为过去，你看在我的时间里面，在神的季节里面，什么事情都是可 可以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因为神自己要做这个工作。所以这圣灵最后鼓励我们，我再一次的 commission， 就是差遣你出去，加倍在2000年加倍你的力量，2009年一个新的工作，新的机会，新的风吹起来。他说你要欢欢喜喜做神的帮手，然后你就会得到奖赏，并且能够尝到你手头所做的工作所结的果子。然后神最后对每一个人说，说我确实是你爱你的父亲，你也真的是我亲爱的儿女们。他说你总是在我的眼里面，你的生命确实在我手中。所以我当时我觉得说，哇，我觉得是再次的突然间灵里面非常清楚的图像，知道是2009年神要做新事情，而且是这个地图转化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神要在各教会当中动工，所有的牧者有一个新的合一的心，然后慢慢的我们进入这个复兴的浪潮。